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这个，请各位打开我们讲要的58页。上次是讲到烦恼的根本烦恼，有贪嗔痴慢疑，还有恶见。贪嗔痴慢疑五个，恶见有五个。现在我们把这十个再来稍微回顾一下。请各位呢把八识规矩颂补足正义第七页打开。首先是讲贪在中间，贪是与有具染浊为性。那么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贪是有对于三有三有，包含欲界有、色界有跟无色界有，广义的说就是有25个有大概我们都讲过了。有就是三有，对欲界执着就是欲界有，色界执着就色界有，无色界执着就无色界有。那么有具就是三界的依报环境，贪的特质就是染浊、贪浊那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业用呢？就是生苦。贪的结果是苦。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照理说是，我如果要想要有，那应该会，我想多赚钱，应该会是因为会很多。但是按照这个贪的业来说，生苦。就像说我们希望无论财色名食睡，希望有但是追求呢，结果是会生很多的后遗症，就是苦果在后头。越是，所以我们佛法讲舍了舍所以说舍得嘛，舍了才得，舍掉妄念。所得到的就是清净、安乐、宁静。执着了，结果不是有，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就是烦恼。那这个贪的层次有不同，欲界的是最深的，色界其次，无色界更其次。所以佛家对于贪就是用布施的方式，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所以这个果报是很奇怪的，是我们讲的一种阴阳的相即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贪心越大，其实负数也与叫做水涨船高，贪心越小，你的负债就越少。舍了，不但没负，而且赚了。我们常说真空妙有，真空是好像什么都没了，而其实是什么都有了。舍一分得一分，舍十分得十分，贪一分少一分，贪十分少十分这个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所以老子呢就有说既与人己欲有，己为人己欲多。以前看不懂，这里面就是他的一个因果的很微妙的这种一种阴阳的平衡， 所以阴阳平衡说你这边是加，这边好像是加，这边看起来是减，这边好像是减，可是从另外一看是加，啊，这一加一减是非常微妙。比如说我们讲登地的菩萨破一分无明获一分法身，破一分无明就是舍掉一分无明，就得到一分法身，破十分无明就得十分法身，啊，这是很微妙的。所以这边谈啊，它是生苦为它的业用，也就是说贪真正贪到了也罢，问题是贪不到啊。那么下面就是说为由爱力取运生故啊，爱就贪爱的这种取运，就是无取运，这是第一个贪的它的特性染着，那它的业用就是苦。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在这个五趋杂聚地，那初禅是啊离生喜乐地，就离开欲界的贪着生的一种禅悦，叫做喜乐。所以这个啊跟我们世间所讲的不一样的，即使财产啊，假如说一个财产以亿来讲的话，其实他心里的负担也很，也就水涨船高。我没赚多少钱，我也亏不了多少钱，我损失不了多少钱，赚的大，吞吐也大。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因果。现在再看第二个，嗔是于苦苦聚增慧为心。嗔就是也是三苦跟他的业报起嗔，那么能障五尘不安稳心，他障碍五尘，嗔是不安稳啊，嗔是火嘛。那恶行所依为业，他的业用就是因为嗔，可能下面就是很多恶行不善的行为，因为嗔而会产生，跟着嗔而会啊。所以下面就说嗔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啊。我们讲了火烧功德林啊，嗔是火，无明火。再下来就是痴，痴就是于诸事理迷暗为心，一切杂然所依为也。痴就是无明，无明。那这个无明在佛教谈到无明非常的多，从十二因缘讲，无明缘行，行缘事啊，畜受爱趣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就讲无明，是讲十二因缘的无明。那唯识学讲的无明是什么呢？各位可以参考四十页，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唯识讲无明分为啊两种，有共无明，有不共无明。共无明就是与贪等本惑相应的，这是前六世的无明。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无明可以分为前六世的无明、第六世的无明跟第七世的无明啊。所以唯识学所讲的第七世无明就是随时随地我们没有破掉啊这个我执之前、法执之前，都有无明，没有转 第七识为平等性质之间都有无明，这是讲第七识的无明。另外就是前六识的无明跟贪一起作用的，前六识就是第七识无明是恒行不共无明，是随时随地，第六识无明有时候会间断，前六识的无明也会间断。那这个我们一般谈的无明大概都谈的是前六识的无明或者第六识的无明。那么这个按照大乘起信论呢，啊，一念不觉生三息啊，那就是刚开始就是这个一念不觉的就是无明了，无明业相啊，就是无明。那他讲的比较笼统，讲啊，主要是说有能所对立，就有无明。那么，这是我们谈这个痴啊，有时就用无明来作为解释。这个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什么叫做痴？我们今天啊，研究教理，研究唯识，就是对于我们唯识的这个无明，唯这些啊，宇宙人生有唯识在讲，就是业，就是啊赖也缘起嘛。赖也缘起就说明到我们整个宇宙啊，啊怎么产生的？就从阿赖耶识，第一能变，第二能变，第三能变。那也是对于针对我们对于这个业感缘起不能理解的对症下药，来破除这个无明。也可以说对宇宙人生不清楚，而讲的，对这个无痴，你说是无明，所以他的解释呢？啊，刚刚谈有第七识的，有第六识的。我们一般讲研究佛法，就是要破除我们的痴心。当然，研究佛法也破除贪心、嗔心、痴心，对吧？但是这个痴主要是对于理论啊，对于这个迷于诸理事嘛，就是对于宇宙人生这个道理不了解啊来说的。因为无明，所以才会起很多的疑跟邪见。好，那么再下来就是慢啊，这个慢我们前面也讲过，有七种慢，在41页七种慢。那这个我慢啊，我慢，七种慢。下面贪嗔痴慢啊，下面就是疑。大家请看第15页，就是正义的15页第三行。疑就是于诸谛理，谛理就是真理，佛教的真理，犹豫违心，就是不相信、怀疑。那因为怀疑、不相信，会障碍善品啊，一些善品，善品就是善法这一类的，这善法就不能升起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恶见，恶见又叫不正见。下面说愚出替理，颠倒推求，染秽违心。不正见就是颠倒，就是错误的，刚好反过来。 来思考判断。染慧啊，染慧是欲圣解念定慧，染慧不是正慧，唯心它的特质是这个，障碍善间，招苦为业，结果会招苦。那下面就分为第一个叫沙结耶结，沙迦耶结，这是梵语翻译的沙迦耶。沙迦耶就是身见啊，下面说位于无取蕴，执我我所，一切见取所依为业。无取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这五个。取就是取着不舍，蕴就是积聚的意思，这五个积聚起来，那也就是五阴，阴就是阴负的意思，蕴是含藏累积的意思，只为我我所，就是说啊，就对于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第一个色，色包含了我们的身体的内色，外色是外在环境，受想行识都是心，这五蕴只为我跟我所，我是以我为基础，我所就是我们的名誉、家庭、亲人、眷属，我所有的任何依报都包含在里头。因为这样，一切见取所以为业，一切的见解就产生了。我记得上次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就说有个故事说，这个吕洞宾跟黄龙祖师斗法，那这是故事了。啊，吕洞宾是唐朝，黄龙祖师是宋朝。但吕洞宾活了很长。道家讲这个金刚不坏之身。那么黄龙祖师就说了：“饶如身道，啊，非想非非想，终究是一个守尸鬼。”那意思说什么呢？就是你这身体金刚不坏，即使千年万年。啊，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它是有物质的、有相的东西，它一定有时间性，只是长短而已了。所以你执着这个身体金刚不坏，你还是一个守尸鬼，守着尸体不放舍。啊，那这就是身见，就像这个身见。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身见是个基本的，就是我们人活着就靠这个根身啊，认为这个根身就是一切了，根身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如果是这个看法，就是边见。第二个人是，就是说边见里面所谓的随直断跟长，断见就是人死了如灯灭，就什么都没了，身体没了，身体没有了，化为尘土就消失了啊，这叫做断见。另外一个常见就是说，人死恒为人，鬼死恒为鬼啊，这样的一种看法。比如在印度，我是婆罗门，我来生投胎还是婆罗门，不一定哦。所以藏处中行，来生是重新洗牌啊，不是说我这一生很高，那来生也是高的，贵富贵荣华还是人，那不一定的。那么基本上这个观念可以说是我们叫做凡夫外道啊。在魏晋时代有一个
叫做神灭论，这个范整有个神灭论，在玄学时代，这个神灭论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没有灵魂，神就是灵魂，就是说印度这个思想来到中国之后，我们传统啊没有这个轮回的观念，没有轮回的观念，所以在文化上面就产生一个对立，就是争议灵魂是不是能够永恒存在，这就是我的神灭论这样的一个啊一种争议啊，两派，这其实就是佛教跟一般的啊，那但因为玄学就开始辩论了。那么在印度佛教在部派时代呢，就有一种叫做卜特伽罗，卜特伽罗，这个卜特伽罗呢就是轮回主体的观念啊，印度很多的外道他承认有轮回，承认认为是有轮回，但是我们传统呢不能接受这个轮回的观念，所以有产生争议啊，在那个时代产生争议，也就是神界的问题了啊。那么因此说，我们很多的观念，比如说有的人说人只有一个是真的，只要身体健康都真的，其他都假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保持身体健康能够活得多长算多长啊，身体没有了那就生命告终，就一切就结束了，那其实这就是神见，就是断见的这种啊，其实包含儒家的思想也都属于断见，人死了就没了嘛，只有靠着繁衍子孙啊，所以儒家这样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借的这种。那佛家就不是了，佛门就认为说有轮回主体啊，有来生再来生，没有间断，可以也就是说三世因果，过去无限，未来无限，我们说的今生就等于说是今天，昨天还有前天，还有大前天，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延续啊，是这样的。我们从这个轮回观来看的话，以超越的讲法，人不会死，人只是换了一个面貌出现而已。所以庄子有一话讲，死生昼夜是也，他举例的很有意思哦，死生就跟白天晚上一样，我们白天活着跟晚上活着，晚上过了又是白天，白天过了又是晚上，就是白天晚上在一直在不断的在换而已啊。虽然庄子没有轮回这样的一个思考，但他对于人生是一个死生昼夜是也啊，这样的一种看法，比较超越那个看法。所以庄子对于这个生死观呢，他讲过很多，他说了骊姬，就是大家知道春秋时代有个叫骊姬，一个马子一个骊子，是很美的，一个美是骊戎的，是晋献公时代啊。他说骊姬刚刚被俘虏变成晋献公的，等于说变成他的妻子了，夫人了，刚开始哭泣啊，可是到了皇宫里面享受很多，他就后悔了，当时为什么要哭，早知道的话我为什么享受，本来他是俘虏啊，国家打败了，被晋朝灭掉了，俘虏变俘虏了嘛，所以庄子就说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死了以后不后悔其生乎，就是说有一天他死了，他觉得 死比生可能还更快乐嘞。啊，做了这样的一种思考。这庄子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碰到一个骷髅。啊，庄子就拿那个马鞭就敲敲打打开玩笑，老兄，你是怎么死的？你是因为遭遇犯了罪，遭遇斧钺之啊这种之罚，然后被杀死的，还是生病死的？啊，还是因为国王家破而死的？还是说指你的寿命命中了才死的？然后后来这个人讲完以后，他就把这个骷髅啊当枕头睡觉，然后晚上就睡觉就做梦了，这个骷髅就现形了，就跟他说话了，老兄，你说的话好像古时候的辩士，就是很会讲，但是我告诉你，死无君臣在以上，死了没有君臣的这种啊，没有一些眷属的累赘，没有生人的烦恼，都没有。我跟同学给开玩笑，我说没有期中考、期末考、写报告的痛苦。好，讲了一大堆，这个庄子就跟他说了，哎，他说我把你，就是说我让你再长出肉出来，还你的妻子儿女，还你的家人，好不好？就恢复你活过来。结果这骷髅就皱个眉头，然后我不知道骷髅怎么皱眉头，骷髅哪里有眉头？当时这是预言嘛，骷髅皱眉头说，哎呀，我怎么可以舍弃南面王之乐为生之劳苦？我为什么可以把我现在死了像南面之王一样的，像那样的快乐，为什么我还当你这样很辛苦的事情？当然庄子这个是外篇里面的，并不是说他厌生啊暗死，他有一句话讲，善无生所以善无死，就是我活的我要好好活的，我才能够是好好的死，这有点像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活着我还是很认真的活着，并不是我随随便便的啊，这个善无生，所以他有个善，你看他有养生嘛，养生主也是要养生啊，不是说我在这个糟蹋我的生命，不是啊。所以庄子他也是很，就都他对生命的哲学，他是啊看起来很消极，可是另外一讲他是很超越的，像坤化一捧都是种很超越的思想。所以我们常说庄子他对于生死，他是一种超越性的那种思考啊，一样的思考。大家都听过什么庄周梦蝴蝶，不知蝴蝶之梦是庄周还是庄周梦是蝴蝶。如果用唯识中来说的话，就是哎，前生的我是我，还是这一生的我是我，还是来生的我是我，昨天的我是我，还是现在的我是我，梦中的我是我，还是醒过来的时候我是我，哪一个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哎，这是非常有哲学思考的一种反思。我们以为说我这是真的我，那我睡觉那个是假的，那你怎么不知道睡觉那个是真的呢？这个是假的，白天是假的，说不定两个都是假的呢。哎，这是庄子哲学哦。所以我们用唯识学来讲，东西 gay 都在做梦啊。所以八十归经说，有情日夜正昏迷啊，都是在做梦哎。我们都是无明啊。其实我们如果说稍微那个，哎，这个做梦醒过来以后，就哎，梦是不实的。可是你想想看，你过去的30年、40年也是，好像也不实在呀。有时候我们禅修的时候，禅修就做得不错，好像没什么念头。然后一出定的时候，感觉哎，在另外一个世界了。我记得以前常常去莲英寺，山上很清静，没有任何没有什么噪音什么东西，就很清静。 啊，吃的什么都很清，一下山就觉得哎，入了红尘之中，好像啊，就像我说的，以前我从美国坐飞机或者从大陆坐飞机回来，啊，回，哎，上面天空是蓝天白云呢、啊，一下来哇，云雾昏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类似这个意思。那你禅修的时候觉得，在心境中在一个世界，跑出来之后怎么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是不是在做梦啊？可是平常也不觉得做梦啊。可你稍微有一点这个经验的时候，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所以说，庄子哲学里面就是很多这种非常有头脑的，我们平常人不会这样反省的、啊。所以庄子说：“庸几乎如所谓知之非不知也。”你怎么晓得你的知是无知呢？你用什么去认知这个？所以我们用什么见分、相分、知之分、政治之分，用限量、比量、非量，其实都在说明在反思我们的认知正不正确。所以说庄子说庸几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的知是无知，反过来说你怎么晓得你的无知是一种知，就是我们所谓的觉，很清楚的觉是不觉，还有一种不觉，好像佛性觉性一样的，那是真的觉，但是你不知道。哎，所以庄子这个思想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研究佛学的时候才对庄子思想有点了解，哎，我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我这都看起来都是五煞煞的，讲些什么东西不清楚。所以我们谈到说啊，人生的这个我们讲到身体身见，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无上我，无上我啊，我就是这个假我了。有人说那个无是真我，我们把真我丧失掉了，我们活的是假我。所以说庄子就认为说，庄子梦蝴蝶，蝴蝶梦庄周也好，不管哪是主哪是仆，其实其为梦一也，都是梦。晚上做梦只是梦，白天是张开眼睛做梦。以唯识学来说也是可以这样说，正昏迷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耐人寻味啊。好，现在我们就说刚刚都一直在讲身见跟断见对于这个身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啊认知。那么话再说回来，我的话再说回来啊，我们佛家说要破身见，我们的身见不是我执哦，我们一般讲我执，身见是树的外面的，我执是根。所以我们前面讲第七识叫做我执，莫那识一根是根，身见是我们身体的执着。有的人把我执跟身见划等号，其实不然，身见是身见，我执还在里头，这样子的啊。另外当然我要反过来再说了，就是这个修行止观坐禅法要里面有句话说身安道隆。什么叫身安道隆？就是虽然身体是假的，所以有句话叫借假修真，身体也不能糟蹋它。所以密宗叫五方佛啊，你怎么把我们这个业报身转为五方佛的法身？我们的法身也靠我们这个东西去修哦，虽然它是假的哦。就好像说我举例那个太空梭上去的时候，它下面有个底座，你没底座怎么上去啊？就是说上去那个东西到上去以后底座丢掉，底座那个代表我们的身体，上去那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现在本来是精神跟那个物质是在一有这个啊、互相在相关的啊，也不能说糟蹋这个身体啊，但不能贪爱这个身体，这就中道了，既不能贪爱它，也不能糟蹋它，就是随便把它丢了，甚至于转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说 色即是空，还有一个意思，色，我们的身体是色，色即是空，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把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转为无限的能量，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我们这边谈到身见，身见，这个可以说有几种很几种的说法啊、哦。我们不要沾着它，但不能够忽略它啊、哦，它会影响我们的修行。就是我这身体很破烂，你说要禅修要干嘛？它根本撑不起来这个骨架子嘛。当然就拖累了，拖累了。好，下面一个呢，讲到边际，刚刚讲的边际的断见跟常见，再下来叫做见取见，与诸见依所依运，执为最胜，能得清净。啊，一切斗争所依为也。见取见就执着某一个见解是最殊胜的，叫见取见。我们如果说以诸子百家来讲，每一家都有他的见解。像荀子是说，人持一说，家见一言，莫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都有他的道理。个人每个人都认为说，我这个是最好的啊。其实那个都是见取见，都是一部分的整理。那么这个见取见有点像庄子讲的说，说大方之家，大方无余。大方是什么？方是方向，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一方就是专家，现在我们说的方就是专家。啊，我们古文里面就是，比如说我有人啊写了一副对联啊送给某个朋友，他说啊请某某方家雅正，请你指教。这个方家就是说你是专家，没有贬的意思，是恭维的意思，你是专家，请你多指教。但是庄子里面不是说你方家，你是只看见东边没看到西边，你是方家。大方就无余，就没不分东西南北，这个大道是无方的。就像我们佛家讲空性，空性没有说东西南北，是方向是假的。但是庄子他们，老庄他们就是一个啊，所以讲到太极，讲到或者是讲到无极啊，他们是讲无太极啊，就讲这就是等于说都把它所有的道，所以这个道，它这个道字就是已经全部含藏。所以你看易，为什么说易经是群君之首呢？意就是他把所有的道理、天文地理什么都可以包含在里头，不只是算命占卜，他是无所不含。可是某人把他拿了一部分，那就变成某一个。所以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到这个有一次是世界有个哲学研讨会，在政大办，哦，那个时候刚好是从。最以前都是在这个美国办，我那年到政大办，那大陆也有人来，啊，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就说老子哲学，有人说老子是阴谋说，有人老子是法家，比如说法家，因为老子有解老喻老篇呢，有人说老子是属于什么，啊，名，你看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是名家的，类似名家的。几个都是专家，每个人说老子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人老子说兵法家，每个人都讲，哎，都有道理啊，都引经据典啊，究竟谁对啊？啊，他们都是有，不是随便凭空玄学而已啊。可是如果说我们从道的角度来讲，道是形上学，是体。你说他是哪一家是用，所以甲乙丙丁都没有讲错，不过你只是一个用而已。老子他可以变韩非，用去就变法家的，你法家的术也可以变老子的无为的啊，无不为的可以也变法家的法， 名家的嘛，名可名非常名，什么什么啊啊，这个什么，这个软有毛什么白马飞马等等，啊，再变成名家的，所以各得一支一方，就是说方家。所以呢，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诸子百家思想，你要以《易经》、以老庄哲学来讲，它是可以普所有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形上学。我们今天讲空，是一个形上学；我们今天讲唯识，这个如来，这个阿赖耶识的缘起的这种，也是个形上学。你看唯识中，我们讲白法之后，包含了现在我们谈的有心理学的，有哲学的，有物理学的，有化学的，啊，还有社会学的。你看那个不相应刑法，那社会学的，各家都有啊，无所不含。有知识论的，有形上学的，什么都在里头。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庄子说，庸巨乎如所谓知之非不知，庸巨乎无所谓不知之非知。以庄子来讲，他就是说毛强利尽，人之所美，鸟倦之高飞，鱼任深藏。毛强人看得很美啊，但是不同友情就不是这样子。举好多例子啊，好像蚯蚓它不会得风湿病啊，那么有毒蛇呢，碰到有的这个像就蜈蚣，没，他说蜈蚣吃毒蛇，它那个毒对它是 B complex， 是多种维他命。所以这就是唯识学一样的，对不对？同样是水啊，什么啊，天人怎么看，怎么人怎么看，恶鬼道怎么看，不一样。这叫奇物嘛，天地有并生，万物有为，奇物。你说谁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唯识学讲为什么会万法唯识，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你都不能说他不对，但他只看了某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就跟瞎子摸象一样，你说他是本机还是什么东西，好像都是都不是。这叫做识嘛，所以叫做相嘛，这叫做分别嘛，都是在无明之中啦。所以用唯识学来解释来了解就很清楚了，你都得到某一部分。所以空性就是没有障碍，超越时间空间了，没有这种方的执着，没有时间空间的一个执着，把它卡死了。好，所以我们讲了见取见，就是说九十六种外道都是有它的见，见取见，就是我们前面所举的二十五有，他就执着那二十五个都是实有的东西。即使修禅定的，修四禅八定的，他都认为那个是圆满究竟的，那都是一种见取见。就是庄子讲的就是诚心，成功的诚，诚心就是有成见，有主观的心态。那佛学讲的更清楚了，都是一种主观的，有我执，有自信，万法有自信。这唯识要依他起啊，中观破万法有自信，都是破所有的诚心成见。我们这些都是这种成见，身见、边见、戒举见、戒举取见、邪见，都是属于成见啊。那么刚刚讲的边见、身见都可以算是见取见的一种，还有下面的戒举取见也可以算见取见的一种。见取见就是只为我这种见解是最好的唯一的真理，这叫见取见。